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真道分解》，为你这么爱慕神的话语而感谢主。讲到我们的主，我不知道呢有什么是感动你很深的。主耶稣感动我很深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是赦罪的主，而且呢父神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就先爱了我们。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主对罪人的那种爱，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讲父赦免他们，他是为那些罪人而死的。但是呢他的牺牲，他的复活，也带来了所有信他的人的一种新的生命，一种呢新造的一种的生命。在过去呢，也的确历史里边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罪人怎样被主的大爱深深的去改变。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约翰牛顿，他就是撰写奇异恩典那首诗歌的作者。他本来以前呢是一个呢贩卖黑奴的一个坏蛋，可以这么讲，因为他是贩卖人口的。但是呢也因着主的大爱他就改变，结果呢他后来成了牧师。在82岁临终之前，他曾经讲过这么一番话，我的记忆力差不多丧失了，但是我相信两件事，我是个莫大罪人，基督是伟大的救主。是的，我们的救主可以更新改变一切。我也曾经见过一个黑社会的大哥怎样因着主的改变，不但呢戒去了那些吸毒啊犯法啊那些不好的行为，甚至于后来他被主呢完全的更新改变，热爱主，摆上自己的生命去进修服事，到后来呢就成了青年的领袖。所以呢当我们想到主他的赦罪恩典，他的再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着胆子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虽然我们过去是罪人啊，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仍然是蒙恩的罪人，有时候生活里边犯下了错误，不要忘记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总是给机会的。在历代之下里边呢有一个王叫做马拿西，他并不是一个好蛋那不是一个好王，但是当他悔罪的时候，神还是赦免了他。关于他的事迹，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李崇文老师的讲解。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很多时候我们会收到听众朋友的一个的提问，问到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说来呢，基督教的入门呢，可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人因着神的启示，他知道要认罪，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赦罪， 拥有新的生命，过新的生活。认罪悔改就是成为基督徒的入门。你可以说很容易，但另一方面呢，这也是艰难的。艰难的原因何在呢？往往是因为人本身的自义、自以为是的态度，结果呢，拦阻了神赦罪的恩典临到自己的身上。历代志下的中心信息就是要指引人走向复兴之路。总的主题是以下的这句话，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总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今天呢，是我们思想历代志下的第14课。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33章。留意的主角呢，就是马拿西王。马拿西王年12岁就登基。开始的十年呢，很可能是与他父亲西西家王一同摄政的。马拿西在位的总年日是55年，他做王的年日在列王当中呢是最长的一位。历代志下经文的第33章里面记载了关于马拿西的主要两件的大事。一到九节指出了马拿西的恶行，十到十六节呢就指出马拿西悔改之后的新生命。当我们看马拿西走过的人生的时候呢，往往就好像看到自己的生命一样哈，因为在未曾认识神之前呢，我们都是活在罪恶当中的。而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呢，就有了新的生命，新的生活。马拿西王呢，本来是得到很多来自他父亲的福荫的。国家在父王西西家的带领之下呢，正走在一条中兴之路。不过可惜哈，马拿西本人呢行事邪僻，对神的祝福呢视而不见。圣经列王记更批评他呢是最坏的王。经文说呢，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这是很重很严厉的评语哈。马拿西他自以为是，效法外邦人可憎的行为，建了巴利偶像，并且受米索波大米当时所流行的观测天象的这种迷信的影响，他也为天象铸造了木偶，又行神律法书里所禁止的事情，令儿女惊惑。他自己呢，又心里迷糊，去观照，用法术，行邪术，交鬼，通灵等等，做了这些可憎的事，惹动了神的怒气。神已经差派了先知来警戒他，但是呢，他仍然不肯回转。因此，先知就向他发出预言说，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当马拿西全无醒悟的时候呢，神就狠狠地伸出手来重罚于他。而在他受苦的过程里呢，马拿西却能记起神一切的话，终于呢醒悟过来，向神祷告之后，就经历到神伸出手来所给予的扶助。历代志的作者描述马拿西的醒悟这句话呢，可能也是大部分犯罪之后回转的人我们的心声。圣经说，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这是一句叫人摇头，却同时也是叫人感激的话。因为在一个人他眼瞎的时候，他自顾自己的时候， 只看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可以用什么方法敲醒人心呢？往往就是要透过苦难。苦难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一个帮助的方法，借着苦难，任凭苦难来磨人，任凭痛苦来缠身，任凭着绝望盖顶，那么人在切肤之痛当中才可以真正看见自己的愚昧、无知、无能，才产生一个的心意，回转归向那位可靠的独一真神，放下自己，完全的投靠神。马拿西他在受苦的时候到底怎样的向神祷告呢？圣经呢这方面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从简单的经文记述里头呢看到这样的话，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作国位。从以上的这短短几句话中，我们可以尝试来思想一下马拿西祷告的内容呢，应该至少有以下的三方面。第一，他为到自己被掳可以得到释放而进行了祷告。当时的巴比伦国可以说是恶名远播，对敌人呢是非常的残暴的，甚至巴比伦国呢绝少会释放俘虏。马拿西竟然在苦难当中能够按着自己诚实的心愿来祷告，而渴望的就是不再成为阶下之囚。他这样真诚的祷告，他在人看为不可能的际遇当中呢，结果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也印证了他的祷告不可能是出于巧合，完全是神迹，是神奇妙的作为带来他的释放。第二方面，我们可以想到马拿西为着自己能够重返耶路撒冷祷告了。一个阶下之囚能够得到释放，这已经是天大的奇事啊，更何况他还可以平平安安的在有生之年重回家乡呢。所以马拿西的祷告实在是惊人的。当然他的祷告呢完全是根据了他的需要，他的祷告呢也是反映了他本身的无助，反映了现实的不可能。而在绝望当中，他抓住了唯一的依靠，就是过去已经三番四次给予他警戒的神。结果他懂得向神来祷告寻求，就找到了帮助。第三方面，我们可以推想马拿西为着自己能够重登王位向神祷告。这样的祷告呢在外人来看呢似乎是患上了一种的妄想症，是求得过了头了，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一个祈求。那为什么他要求呢？对很多人来说，不能想象的就不去求，不合逻辑的不要求，不相信会成就的更加不能够求。但是我们看见马拿西他却这样的向神祈求了，求了一个连他自己呢可能也不会相信的祷告。他不但求自己得释放，他还求可以重返故国，然后还要求恢复王位。哇，可以想象是不是因为他被囚禁呢，结果呢这个发疯了精神呢出现毛病呢？但事实是怎样的？奇妙的，神迹的，马拿西的这些的祈求祷告都一一蒙神应允。不单马拿西惊讶，阅读圣经记载的读者们呢也必定惊讶。我们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神就是神，神迹就是要见证神是神。马拿西从心中发出欢呼赞叹，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而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呢，也看见马拿西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不单没有继续记载他对神的背叛，此后呢还记载了他对神全心全意的侍奉。在马拿西的身上，我们看见了畏罪而承受的苦难，也看见了人离开罪恶之后，以心灵诚实对准神呢，那么神的祝福就继续无间的由上而下的倾注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激励人心的见证。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马拿西回转之后的三方面的行动。第一，就是建造坚固城。当马拿西恢复王位之后，他再也不去投靠别国，也不靠赖偶像的崇拜，而是呢切切实实的要做一个好王，做好自己的本分，要保卫国家，要建造坚固的城墙，要立勇敢的将领，不再迷信，不再迷信于官星或者是灵界的这一些的势力，而是他清醒的知道要为国为民做点事情，而这也是一个君王当尽的本分。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也有自己当尽的责任和本分，要靠神的帮助，我们做好神交托给我们的任务。马拿西回转的行动第二方面呢，就是除掉偶像。这个时候马拿西坚决地除掉外邦人的神像，拆除了在圣殿里的偶像，重修耶和华的祭坛。这是一个极大的生命见证，因为呢从前呢什么鬼神都去拜的这个马拿西王，竟然把全部的偶像给清除，唯独敬拜神。他的改变深信呢是因为他被掳被囚的这一段经历给了他极大的亮光。他知道过去所拜的别的神呢根本没有一个拥有能力来帮助他给他平安，唯独这一位他默默的来依靠的真神。他知道自己怎样向神来祈求祷告，也看到这位神如何一一成就了他的祷告，是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这位真神的。这是他内心的经验，是他生命的历程，是一个铁证，是一个事实，是不能被否定的。信仰的经验是奇妙的，也是人内心深处所认同而生出的一种的确信。马拿西回转行动的第三方面呢，就是尽心来侍奉神。这个时候马拿西修造祭坛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与神恢复关系，与神重新的立约，重新的来向神奉献，献上平安祭、感谢祭，愿一生以神为神。而当中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并没有把秋坛完全拆除，可能呢是在亚哈斯的时代，特别为了要讨好亚述国而模仿亚述偶像的祭坛并没有完全的拆除。但无论如何，这时众百姓的心呢就只有耶和华神，他们只认定一切的祭物全部只献给独一的真神。侍奉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核心，而你侍奉谁呢，谁就成了你的主人。马拿西从生命改变的那一刻开始，再不去侍奉别神了， 他单单仰望耶和华，奉献于他。从马拿西的身上，我们看到神赐福给人，不是根据这个人做了多少的好事或者是坏事来做衡量，而首先呢，是看一个人的内心对神呢有多真诚。虽然马拿西曾经被评为一位恶王，甚至是列王之中最差的、最离谱的一位君王，但我们却也看见一幅前所未见的图画，就是一位过去犯了错，却回头悔改的君王。离恶归向真神之后，他的生命前后出现了真实的、大大的改变。当我们今天来研读马拿西的历史啊，可能呢要比起我们读乌西亚或者是读西西家的历史呢带给我们有更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的君王，就算他如何的富强，或者是如何的曾经对神敬虔，可惜的是到了末后呢反而变得相当的失败。但是马拿西王的经历就不同，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怎样的离弃神，活在罪恶中，是如何的失败，甚至哈，他也不幸的不能够葬在列王的墓穴里。但是他后面悔改的生命呢，可以给许多心灵软弱的人呢带来一个极大的示范，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呢也能够有盼望，知道有一条路是好的，是神所预备命定的，就是回头承认自己的罪，诚心的悔改，那么呢神必定会赦免，必定要重新的建造我们的人生。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可以说呢是给了众多的在苦难当中生活的朋友，或者觉得自己生命软弱的朋友呢一个最正面的福音，一个呢有盼望的出路。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也让我们懂得回头，纵然我们曾经跌倒、曾经失败、曾经软弱，但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错，重新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诚心的、真心的向神寻求宽恕，我们要知道神是多么的乐意将他赦罪的恩典无条件的重新的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生。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今天咱们来复习24到26题的题目。第24题出自于有四卷书。好，请问哪四卷书合称为狱中书简或者是监狱书信呢？哪四卷书合称为狱中书简或者是监狱书信呢？ 第25题出自于马太福音的题目。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出现了哪几位妇女呢？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出现了哪几位的妇女呢？26题出自于历代之上的题目。谁在希伯伦登基作王，后来把首都搬到耶路撒冷？谁在希伯伦登基作王，后来呢就搬去了耶路撒冷呢？好，那请弟兄姊妹呢把答案都应该给记下来了吧。那接着我们来复习一道的经文背诵题。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盼望呢弟兄姊妹把它给背诵下来啊。那今天我们要复习的这节经文呢，跟今天咱们的主题也是非常的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呢，我想弟兄姊妹呢也别忘了啊，就是有一道题是经文分享题，你可以在十句要背诵的金句里边呢抽一段出来，又或者在这十句以外都可以，你挑一段呢，特别是你喜欢的经文，或者感动过你，或者帮助过你，或者医治过你，或者鼓励过你，引导过你的主的话语，把它给写下来，然后呢就写一写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的经文啊。那么写的越具体呢就越好啊，可能是某年某月某日啊发生了什么一些事情，那当天呢你很低沉啊，神呢就用怎样的话呢来鼓励了你，后来呢事情又有这样的发生啊。那我相信当我们弟兄姊妹把这些经验去分享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做到彼此用神的话去互相鼓励的。我呢也盼望呢可以呢看到大家的一些分享以后呢，把一些分享的很好的很感动人的一些给摘录下来，然后呢就放在网站上，然后呢也如果可以的话呢就编一本的小的笔记，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得着鼓励啊。好，那么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愿神他赦罪的恩典，他的慈爱，还有他的再造之恩常与你同在。再会。主啊